以史为鉴，警示后人，以资治道。品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启迪心智。原著司马光，播讲汉月。少卿老院行不得，治国先须治心身。南唐国主李昪到底不是平常之人，他派太监去祭祀庐山，返回京城后设宴慰劳。酒席上，堂主问他：“
你这次出行自我奉养不错吧？生活过得舒服吗？”
太监答道：“
我接受陛下的诏令之后，一直都在吃素啊。”
堂主冷笑道：“
不见得吧？你在采石街上买了一条大桂鱼，提回馆驿煮汤喝。五月十五在江州街上吃炸鸡，都是素食吗？”
太监听得直冒冷汗，才知道有人盯梢，不是好玩的，再也不敢马虎了。年终时候，仓库管事向堂主报告：“
今年的鲜鱼有10000多担，是陛下的福气嘞。”
堂主听了，冷冷地反问道：“
租户的收入和支出都有一定之规呀，如果没有多收老百姓的税，没有克扣军士的粮，鲜鱼又从哪儿来呢？”
这个讨好卖乖的管事吓得心惊胆战，连连叩头。吴越国的宫殿失火，仓库烧光，损失严重。国王钱元贯又惊又急，得了疯病。南唐的大臣劝国主趁机出兵，堂主觉得不是滋味，教训大家：“
做事要光明坦荡，哪能幸灾乐祸，乘人之危呢？”
于是派使者到杭州表示慰问，同时运去好几船粮食接济吴越。丞相宋其秋罢官以后，带着太保的空头官衔在家里闲住，不愿上朝。堂主派儿子寿王李璟遂上门慰问，请他出镇洪州（今南昌）。宋其秋才入朝谒见，君臣二人开怀痛饮。宋其秋问道：“
陛下取得天下全靠我的力量，怎么就忘得干干净净呢？”
堂主听了情绪很激动，反问他说：“
你当初只是一个到处游食的潦倒士人，见我之后做到三公的高官，也该知足了。可你公然在外边扬言，说什么我向越王勾践，长颈脖秃嘴巴，可共患难不能共安乐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”
宋其秋也很坦率：“
这话我说过，那时候我做游客，陛下才是个偏将，如今竟然当了皇帝，可以把我杀死了。”
当下不欢而散。第二天，堂主派人送来一封信，宋其秋打开一看，信里写道：“
我的心胸狭隘，自松胸平时是感受得到的。古人说少相亲，老相怨呢，说得过去吗？”
同时请宋其秋出任镇南节度使。宋其秋本是洪州进士，堂主让他衣锦荣归，作为对老谋士的报答，也算心胸开阔了。 中原战火不断，江淮吴越一带比较安静，农民连年丰收，国家仓库充实。这时大臣们都劝堂主，
我陛下忠心天下，应当见机出兵，恢复唐朝的疆土，完成夙愿呢。
堂主深有感慨，
我从小在军队中长大，眼见刀兵祸害百姓，实在不忍提起啊。只要中原人民安宁，也就是我唐氏人民的安宁了，何必定要归我统治呢？
拒绝了大臣们的北伐要求。南汉主刘演派人来约他消灭楚国的马希范，平分土地，他也没有答应。在做宰相时，李昪就兴利除弊，改变了许多旧的制度，比如禁止买卖奴婢。他说这种事情是压梁违建，必须革除。当皇帝以后，叫法官和尚书写成声援条30卷，作为法律颁布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。但是南堂主也有一般老年君主的弱点。某晚他做梦吞服仙药，早晨醒来上朝，方士石守冲果然献来一瓶丹药，真神了，这不是天帝赐我长生不老吗？哪有如此巧合的？他从此把方士的药当成仙丹，天天服用。慢慢的心火上升，脾气变得急躁起来，左右劝他不要吃，他全然听不进，还将丹药送给李建勋。李建勋吃了2天，告诉皇帝，
我只服用2次，浑身火热，口渴舌燥啊，很不自在，何况天天吃它呢？
堂主却说，
我吃药好久了，反而觉得平静，怕是你没福分嘞。
其实他中毒很深，习以为常，不怎么难受了。一天，堂主和道士王七侠谈起，
用什么办法把天下治理好呢？
王道士点头接叹，
帝王先要治好自己的心，再治自己的身，然后才治家治国呀。现在陛下还不能摆脱内心的情绪激动，饿了发怒，饱了欣喜，遇事斤斤计较，谈得上治好天下吗？
宋皇后在屏风后面听到了，不断称赞，认为道人的话是至理名言。堂主很高兴，送给不少礼物，王道士概不接受。王七侠常常替别人向上天转达表彰，堂主想替他建一座高坛，他不同意，说
国家财力不多，怎能用在这方面来呢？等到我焚化表彰烧不燃的时候，再请陛下来筑坛吧。
王七侠算是一位真正的道士高人，在历代帝王的御合中，很少有第二个。堂主的背痈发了，这是致命的毒疮，他不让人知道，照样上朝理事，病急了才叫齐王李景进宫，沉痛地告诉儿子，
我服用丹药原来是求延年益寿的，不料竟然伤害性命，真是后悔莫及呀，你千万不可再上当啊。
晚上堂主闭上了眼睛，当年56岁。齐王李景随即接位，这就是南唐中主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 石重贵误娶叔母，景延广挑起事端。敬请收听，再会。